大家好，我是大胃翁，欢迎收听我的播客节目。今天是牛年的最后一天，先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虎虎生威，虎年大吉。既然是最后一天，想录些不一样的，给大家来一个新春特辑，讲讲我在过去投资的这15年里踩过的那些坑。为什么要录这么一个话题呢？也是因为今年的一开年，其实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当头的一盆冷水，其实会让大家非常的迷茫，不知道后面的市场会怎么走。那么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复盘，告诉大家在这么长的中国的一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中，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多的曲折，但是呢，从中间能够吸取到经验教训是最重要的。另外嘛，不就是说这个说些不开心的事让大家开心开心。我觉得在市场下跌时候的这种陪伴未必就一定是要加油鼓气，能够让大家了解到其实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些挫折或者说投资上的失败，也是一种很好的陪伴。好，那么今天呢，主要会跟大家聊6个坑啊，在我的投资的15年的历程中曾经遇到过的6个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大的一个挫败。第一个呢，其实可以追溯到15年前了，就是我刚刚进入到资本市场的时候。那时候是07年的这个大牛市啊，如果经历过那个时候的朋友们可能都会记得啊，那一次可是真的是波澜壮阔啊。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呢，确实也是跟中国的经济蓬勃向上的发展是同步的。所以呢，那个时候上涨的这个股市呢，其实里边的这种比较大型的国企啊，包括这种工业型的企业，包括银行地产，都是那一波的主角。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牛市里，是最容易让韭菜们入场的啊，我当时也不例外啊。大概是在07年的4月份，这个其实牛市已经经历了1年多2年的一个时间了。那么有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去旁边的这个证券营业部开了一个户。那个时候开户还很麻烦啊，就是要填很多的表格，非常有仪式感啊。那么开了户之后呢，当时当然还没有手机客户端的这种炒股，还是要在电脑前面，但是已经不用去这个营业部，或者说必须要去这个就是现场下单了，可以在电脑上自己操作。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还是很认真的，每天都在做笔记，操作笔记啊，也做了很多个股的这个研究啊。但是呢，新手嘛，其实现在包括买基金的很多投资者也是一样的，总是会忍不住想要交易，就是不断的在买卖啊，看到一个股票涨得好就追进去，然后赚了几个点呢，就会跑出来试图去做一个波段，哎，发现其实它继续往上涨了，那我也这个不想再追涨，然后就去挑下一个个股，就是循环往复。哪怕碰到过当时的这个著名的530啊，这个半夜鸡叫的一次大幅的下跌，但是很快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上升轨道上面。所以呢，在那半年，其实从我入市到那一轮牛市结束，其实还有半年多的时间，赚到了一点小钱，但因为不断的在变换自己持仓的这个股票，所以呢，其实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买入了一只股赚得多。那么当然，第一个坑也就是第一个挫折，就是到了这个顶点的时候，没有人会知道那是一轮牛市的顶点。那么金融危机其实已经开始了，中国的股市照样是这个马照跑，舞照跳。那么直到这个包括像中石油的上市啊，包括一系列的事件之后，才开始进入了一个大熊市。那么大熊市没用几天就把我牛市赚到的钱全都亏回去了，甚至开始了一轮亏损。那么在第一个这个坑里面呢，其实我想要说的这个教训就是，第一其实不管是对于股票来说，基金来说，耐心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其实没有赚到，在这个资本市场没有赚到很多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耐不住性子，总是想着要去交易啊。那么其实经历过大牛市的人都知道，牛市里面有句话叫做是金子都会发光的啊，拿着股不动，比起你不断的轮换这个股票，可能收益要高得多。那么投资在短期最好不要做这个所谓的择时啊，否则的话呢，可能一轮市场这个上涨下来，你看到自己是赚了一些钱，但是呢， 这点微薄的利润是完全没有办法足这个抵挡市场进入调整周期的时候的一轮下跌的。其实今年就很明显啊，好些这个基民在这个讨论区或者是粉丝群里边抱怨，就是去年前年好不容易攒下了一点利润，没到一两个月就全部跌回去了。其实呢，作为一个新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投资者，其实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也不用惊慌，这反而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儿啊，因为这个时候你手上的这个用来投资的钱往往不太多啊，那么是用来交学费的钱也不太多。这个时候遇到市场的周期，其实是一件相对来说可以说是幸运的事情。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就是第二个坑呢，其实来到了2013年。大家知道，这个其实从2011年到2013年也是中国股市非常不好的两年啊。那么我在那个时候呢，已经从一个 IT 的码农切换赛道，到了这个一家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投资平台啊，在做海外的这种股票的资产配置。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们因为这个工作中遇到的是海外市场，所以呢自己是允许做一些 A 股投资的。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啊，这个名字我就不在播客里说了，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还活跃在市场上，而且我也非常非常喜欢看他的一些观点。那么就来我们机构路演讲的非常的好。那么讲的事儿呢，其实现在也还是存在的，比如说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房地产的周期问题啊等等的。那么他的整个论调是非常悲观的，就是认为中国的市场其实现在远远还没有到底，股市还有非常大的一个下坡路要走。那么听完这个话之后呢，其实我就手一抖，就把手上所有的A 股都清了，因为他说的真的非常有道理，听起来都是会发生的事情。结果呢，没想到相当于我是在创业板的一轮牛市的开头把手上的筹码全部都丢了出去。那么大家知道，往往这个没有赚到应该赚的钱，比起亏损更让人伤心，所以那一次的教训其实是更加刻骨铭心的。那么给我带来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每当市场啊也好，行业也好，越到底部的时候，鬼故事越多，越多人出来说很多的负面情绪、负面的新闻，认为这个行业也不行了，整个市场也不行了，往往是在这个下跌过程中，甚至是在下跌到后期，才会越来越多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仅仅是听了这些消息，就把这个手上的这些基金也好、股票也好，进行一个清仓，显然是不理智的。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出现了市场恐惧的时候，我该贪婪的时候。那么现在其实很多人也在拿这句话给自己当护身牌啊，说往市场里冲，不管是新能源板块也好，还是医疗板块也好，都说哎，你看跌了很多了，可能有些都腰斩了，是不是市场恐惧了，我该贪婪一些。其实呢，你去看这个消息面上，其实大家对于这些行业来说还是一致看好的。可能医疗开始出现了一些鬼故事，但是新能源也好，军工也好，是绝对没有鬼故事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到底其实很难说，但是最怕的就是鬼故事多的这种行业，你是真的去相信这个行业彻底不行了。从历史上看，其实很少有行业会彻底消亡，除了一些比如说去年的这个在线教育行业啊，或者是在之前的一些被时代淘汰的行业。所以呢，我得到的从这个2013年的这一次这个把手上的筹码丢在了牛市起点的这个坑呢，吸取到的教训就是说，千万不要这个听风就是雨，或者说听到一些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听到一些消息，然后就会更加的慌乱。其实这个时候往往是考验你对这个行业的这个认知度到底有多深啊，是不是相信它在长期有一个好的一个前景的一个关键的时候。那么第三个故事呢，其实就来到了2015年。大家知道，其实除了2007年那一轮中国的股市有一个非常大的牛市之外，下一个能够被所有人全民参与的就是2015年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自认为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投资者，所以呢到了2015年，当我有一次去营业部办事儿，看到这个排队开户的人简直就是人山人海，根本挤不进去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警觉的，觉得市场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顶部的位置。 那么我做了一个什么操作呢？为了分散配置，我决定把大部分的 A 股卖了，然后买入了新三板。这个如果有新三板曾经投资过新三板的朋友们，到这个时候可能会会心一笑，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决定。那么新三板呢，因为相对来说更不成熟，或者说它的这个风险程度更高，所以呢是在后来的泡沫破裂的时候，其实跌的要远远幅度要深过这个 A 股。但在当时我看来呢，这是一种分散配置的一种做法。那么给我得到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说所谓的资产配置，就是哎，我买入一篮子的基金或者股票，对吧？你看有新能源的，有军工的，有医疗的，还有海外的，这是不是就属于一个所谓的资产配置或者分散配置呢吗？完全不是，因为你买入的这些资产其实同样都是这个高风险的。而且他们往往这种盈亏是同源的，也就是说它上涨下跌都是由同一个驱动力来驱动的。那么这一点绝对不叫做分散配置。那么我当时买入新三板其实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新三板跟 A 股其实都是同一批资金，甚至是更高风险偏好的资金在炒作的一些股票资产。那么什么样的这个资产配置才是真正的分散呢？这个其实专业的机构会告诉你，哎，要找一些相关性低的，比方来说，这个往往常理上来说，黄金它的这个相关度就跟黄金跟股票的相关度就是一个很低，甚至是负相关。那么债券在历史上也是跟股票负相关的，但是呢，最近的十年因为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资产的上涨和下跌是受到货币政策的一个驱动，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放水、宽松跟紧缩的一个驱动，所以股票和债券的这个相关性呢，其实在不断提高的，成为了这种同涨同跌的这种资产类别。所以，我的第三个故事，也就是说，我当时为了分散配置卖出了 A 股，买入新三板这个坑呢，其实要给大家的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要把任何的买很多的鸡蛋就认为是一种分散配置，还要看这些鸡蛋是不是处于同一个篮子的。第四个故事呢，同样是2015年那么2015年其实发生了非常多的事儿啊。到了最后5、6月份，其实到顶点的时候呢，其实我心中是非常非常警觉的。除了买了一些新三板基金之外呢，我还把很多的钱拿出来买了一种叫做打新基金。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新股申购的朋友可能还记得，那个时候每一次打新是需要全额冻结资金的，所以呢，每个月的这个新股申购呢，就是一次资金的这种狂欢，甚至会影响到整个银行间市场的一个波动的这个资金利率的一个波动。所以呢，打新基金在当时也非常的流行，也就是说我把钱给到这个基金管理人，他们统一去进行一个申购，新股申购。如果没有这个打到新股呢，就回到账上；如果打到了呢，就享受一个新股这个 IPO 之后的一个收益。理论上说，它是一种怎么说呢？包赚不赔，或者说是风险这个非常低的一种基金品种。那么为了提高它的收益率呢，往往这个打新基金就会上杠杆，相当于我找一个这个优先级去借钱来打新，然后配给他一个比如说年化6%或者8%的一个利息。那么这也是在我整个15年的投资生涯中为数不多上杠杆的一次，因为我这个人呢对风险是很厌恶的，其实一般情况下是不愿意上杠杆的，但是因为这件事儿，我觉得它完全没有风险啊，我怎么会不能去上一些杠杆呢？没想到这个小概率的事件就发生了。那么在2015年6月份整个 A 股泡沫破裂的那时候呢，监管决定暂停新股申购。不但这个暂停其实非常的斩钉截铁，因为当时其实那一次新股已经这个发行了，大家都已经认购了，结果决定把钱退回来，然后终止新股的发行。那么这个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买的这个杠杆式的打新基金，其实钱就趴在账上，每个月就在付给这个优先级利息。因为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恢复，以为很快就会恢复新股申购，没想到这一停就是半年。所以呢，其实整个这个打新基金等我最后赎回的时候，不但没有赚到钱，还亏了大概10个点左右。 那么这个给我的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说，在这个资本市场里面，小概率事件是经常会发生的，或者说大家经常会听到，一个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事情，但是我们整个资本市场还没有一千年啊，但确实就遇到过，甚至一次两次，比如说当时这个美股，2020年美股熔断，也是大家说它是千年一遇的，但它真的就发生了，所以千万在资本市场做投资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能不上杠杆呢，尽量不要上杠杆。因为上杠杆这个会让大家的心态非常的不好，哪怕你认为是一个非常小概率事件会亏钱的一件事情，事实证明这个上了杠杆之后它也有可能会发生的。那么第五个故事呢，第五个坑呢，其实会更对我个人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因为它同样发生在2015年，因为它关系到我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切换，因为刚才介绍了，其实在这个2015年之前的这些年呢，我一直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国有的一个投资平台做投资。那么到了15年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这个股市非常的火热嘛，那么我也忍不住诱惑，其实决定这个下海，或者说离开体制内，去一个私募机构，其实也是一家非常不错的私募机构，去当合伙人，然后去做投资。没想到呢，我入职的第一天就碰到了6月份股灾的第一天，也就是说当我坐在第一天坐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就遭遇了千股跌停。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件非常小概率的事件，或者说是我这个运气非常的不好，但是回过头来看呢，在那个时候选择去一家私募，其实就是在扎堆一个热门的地方。因为那一年，如果记得的朋友可能知道，2015年是一个私募机构大爆发的一年，有这个成百上千的私募机构成立。虽然我没有自己成立一家私募，但是我加入了一家私募，其实就是在往一个热门的地方去扎堆。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啊。那么事实上也让我的这个职业生涯遭受了这个一两年的一个相对比较黑暗的时刻。当然了，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感谢那段时间让我对整个A 股的运行的逻辑，或者说是这个整个人性有了很更加深刻的理解。但是如果站在现在的投资角度来看的话，越热门的或者天天上头条的这些板块也好，行业也好，赛道也好，其实是需要警惕的。因为往往这些赛道虽然它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未来，但是在短期它可能已经遭受了太多的资金的追捧。这个其实在10年前或者20年前不是这样的，是因为当时的媒体也好，或者说整个互联网没有这么发达，不会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能够发现的一个赛道的机会。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间，其实等到我们这些个人投资者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残羹冷炙，或者说已经被机构投资者吃过很多轮了。这个时候再冲进去其实是一件不太理智的事情。最后一个故事呢，其实就来到了这个2020年。大家知道2020年其实疫情之后，主要的这个小概率事件是发生在了美国，美国是连续多天熔断。这个事件其实对于很多海外机构投资者的一个打击完全不亚于中国15年当时的这个千股跌停，因为这在美国市场是闻所未闻的。虽然后来市场这个重新走好，那么因为这个美联储的大幅的放水，包括这个财政政策的财政的刺激，那么市场向好，但那段时间其实是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至暗时刻。那么我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什么操作呢？就是在美股熔断的第二天开始买进这个航空股，美国的航空股。其实我是跟巴老同时这个下手的，但是呢，这个很不巧，结果是非常糟糕的，因为后来其实整个美国的航空股又经历了一次腰斩。那么包括其实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在像好未来啊、新东方啊这些原来高高在上的这个教育股开始暴跌的时候，其实在腰斩后，我以及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选择了抄底，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整个行业会消失。但是没想到这个抄底之后还有更低的底，甚至是18层地狱。那么事实证明，我买入第一笔买入好未来的这个价格到现在为止又跌掉了 90%。 这个故事想说明什么呢？就是不要借飞刀， 这个资本市场上有一句老话经常说，说这个老手死于抄底，新手死于追高，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底在哪里，除非你对这个行业这个公司有着十足的把握，你非常非常明确的知道其实整个基本面的拐点，政策的拐点都已经发生了，否则左侧投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受的事情。当然了，我到现在为止还非常喜欢抄底，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逆向投资者但是我抄底的一个前提是我又是一个极端分散配置的一个人，也就是说我每次投资的这个比例不会超过我整个资产的，甚至不会超过 1%， 所以抄底对我来说只是在左侧慢慢的买入而已。但是现在包括到最近看到这个一些互联网平台上购买基金的人们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周期，那么其实是有点杀红了眼，就是当一只基金跌的时候越跌我就越买，越买它就越跌，然后直到买到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资金都已经投进去了，或者有人会在一开始就梭哈，那么后来还借钱去买，这样的话你很容易造成一个非常不好的心态就是然后就会这个夜不能寐，或者说连自己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说我一直经常跟这个身边的朋友也好，包括来向我咨询的投资者说的一个道理，就是投资本身是为了让大家这个生活更加美好的事情，它是让你财富一个保值增值的事情，如果投资给你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让你连觉都睡不着了，那么一定要想想看是不是你投入太多的时间精力跟金钱在投资这件事上应该及时的去止损也好，或者说是避开这种心态也好，才能让你的投资能够走得更稳，或者说因为投资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或者说理财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辈子的事情千万不要急于这一刻的这个得失。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六个故事。其实呢这个之前听过我这些故事的朋友会跟我讲，哎呀，原来你也就是一根小韭菜没错，其实任何个人投资者，不管你有多么这个深厚的一个投资的经验或者说理论知识也好，其实在市场面前都是一根小韭菜为什么那么多专业的投资者，专业的基金经理也会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敬畏市场，或者说投资是一场修行也就是这一个道理。那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自己给自己这个下了一个结论，就是做好分散配置然后保持一颗平衡的心态，慢即是快这是我对2022年的一个投资的关键词。好，那么以上就是我这次播客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听到一些能够有所感触的事情，与大家现在的这种投资的经历有所结合。那么最后也再次的给大家拜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收益长虹，这个心想事成。